好，弟兄姊妹，你们不管写到多少就停在这里哈，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我们9点钟以前我要结束，然后我们可以分组。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四古人的必修课，如何减除压力。那你会想说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题目哈，因为我跟烈士姊妹在湾区在矽谷已经住了26年了，所以对整个矽谷的这个文化特色有很深刻的体会。我觉得整个矽谷给人的感觉跟经历就是忙碌，就是压力，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有同感啊。所以在矽谷里面大家常常有的一个叹息，就是觉得太忙了，或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哈，好像整个生活把我们弄得非常非常的忙碌，但是也因着这样子的忙碌就带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side effect， 造成了很多很严重的副作用啊，例如说人际关系的破坏哈，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培养一些重要的关系，我们身心灵受到创伤哈，这个身体也受到伤害，心灵也受到伤害啊，这个不知道有多少的医生报告都已经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身体的疾病绝大部分是从压力、从情绪、从心情来的哈。那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快乐是一种选择》，这本书很有名，它里面讲说85%以上的 depression， 所谓的沮丧、忧郁啊，是从压力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压力如果没有好好处理的话，它对我们身心灵都会造成伤害，它对人际关系会造成伤害，它甚至到一个地步会让我们觉得人活着很没有意思，因为你天天就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或是像一个转动的轮子一样，永无止境，一直在那里忙，一直在那里忙，一直在那里忙哈。所以我们在矽谷，如果你真是要在这里 survive， 要能够住得很好，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学习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压力，而能够很适当的来处理，来减除它哈。那就算不能一下子全部除去，但是至少我们希望它是逐渐减少哈，能够越来越进步，而且不断的减少，直到有一天我们能够在这么多的环境和挑战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怡然自得，或是能够知道怎么样子去胜过这些的压力的情形。那我想今天晚上因为时间很有限，那我只是从三个点上来讲哈。讲义上的东西等一下有时间就讲，没有时间大家带回去看。那我在这里基本上讲三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讲到我们对压力应该要有的认识和了解哈，就是你怎么样子正确的来看待压力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就会讲到我们怎么样子去找出压力的来源，那甚至更进一步的让我们自己找出对我这个人压力主要的来源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就是对症下药，我们怎么样子找出 solution 来去面对它哈。那我想这是我今天晚上讲的三个主要的段落。那第一件事情是讲到怎么样子能够正确的来看待压力啊，到底怎么样来看它。我想我简单提四个点。第一件事情，压力是绝对少不掉的，你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么多生活有这么多的压力，你就觉得这个人生活得很痛苦哈。那其实没有一个人没有压力，因为小朋友都有压力的哈。压力是人生里面少不了的事情，所以不要大惊小怪，也不要觉得自己命苦，这是大家共同有的，你一点不孤单，而且很多人可能比你的情形严重多了哈。那这是我们这个世代一个普遍的现象，而且几乎可以预言这件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不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如果一开始能够早一点学会了用一个正确的态度啊，靠着主来胜过压力，我想对我们在这里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祝福。那第二件事情啊，就是你怎么样子看待压力，或者你怎么样子来处理你的压力，会大大的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还有身心灵的健康。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你去看很多医学的报道，讲到压力对人生活、对人身体、对人际关系、对各方面所带来的破坏和影响啊。那么压力大的人在身体上很明显的表现，我想我随便讲几个点，这不是我讲的哈，我也看过一些报道，我相信你多多少少都有啊。例如说肩膀僵硬啊，常常头痛、失眠、胃痛啊，这个睡不着觉、血压高已经越来越多了哈，然后不快乐，很多的现象都是因为压力随之而来的啊，真的。 这个压力带给人所造成的这个身心灵的影响，还有我们生活的品质，你就发现人际关系变得非常的淡薄。同一个屋檐底下，夫妻之间没有时间去谈心去沟通，没有办法一起躺在这个草地上看天上的星星。你上一次躺在地上看天上星星是什么时候？五岁的时候。你就发现神造的宇宙这么好，我们都没有时间去看，我们天天就在这里忙哦，连花开的那么漂亮，你也没有空停下来欣赏一下闻一闻啊啊！这个整天我们就是冲进冲出，我们就是忙。你在矽谷里面跟在台湾跟在中国不一样，我们在台湾在中国最常问的话就是你吃饱了没。我相信你在矽谷你很少听见有人碰到你面说你咋爸呗，你吃好了没有，很少人问这句话，都是说你忙不忙，对不对？你最近忙不忙，你还好吗？你忙得过来吗？好像这个忙是这个不仅仅是这个世代的特色，而且几乎是人的一种不知不觉成为一种夸耀，好像我不忙显得我这个人不重要，显得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啊。所以这个忙碌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忙碌带来压力啊，这个忙碌带来很多很多的伤害，那么让我们这个人就活在很多的压力底下。所以你今天怎么样子的来看待哈啊，并且处理压力，这个是会大大影响我们生活的品质，也影响我们身心灵的健康啊。有人讲一句话，他说其实 stress 是一个 attitude 的问题，它其实并不是这么客观。压力其实很大部分是主观的，是跟你的态度，跟你怎么去回应它发生关系，不见得是客观。所以同一个环境对这个人不是压力，对另外一个人是压力，对不对？啊，像国豪说站在这里带诗歌，他很紧张啊，那可能对你一点都不紧张啊，你对底下一万个人也都不紧张啊。但是同样的环境对国豪，他就刚刚上来说他紧张啊，他客气的了，他不紧张。所以压力的环境并不见得都是客观的，虽然有一些东西是跟客观有关，但是更多压力的大小其实是一个主观的感受，也是我们对事情的一个 attitude 啊。那么 attitude is everything， 其实它非常非常影响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一定要求主到我们今天晚上对压力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啊。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学习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看待压力，要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看压力啊。所以你可以把这个有压力的环境把它看为是一种挑战，一种考验，它在这里衡量你这个人目前成熟的程度，它在这里显明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情形，它在这里考验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把它当作一个考验，当作是一个挑战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成长成熟的机会。现代人发明一种锅叫什么锅知道吗？压力锅哈。压力锅的特色是什么？快啊，让你成熟的快。所以你就发现说，当一个人他从来没有压力的时候，他成熟的很慢，他真的成熟的很慢啊。你一个球，你压力你拍得越重，他怎么弹得越高，他能够达到的这个水准更高啊。所以你一个球你轻轻拍它，它就在地上，它一辈子最多只能够达到这，可是你拍得用力一点它跳得更高啊，你拍得再用力一点，你给它更大的压力，你发现它弹得更高啊。所以我们这个人的潜能的发挥，我们成熟的快慢其实跟压力是发生关系的。但是你如果没有 handle 的 property， 你如果没有很合宜的处理你的压力，那压力锅一般人不敢用的原因是什么？危险啊，怕它爆掉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 follow instruction， 合宜的去处理我们的压力的环境，那其实这个适当的压力是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更快的成熟，它帮助我们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自己更好的潜能啊。那其实是一个正面的，他从正面去看他，把它当作挑战，把它当作机会，把它也当作是我们可以依靠主经历主的一个机会，靠着那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啊，没有一件事情能够难倒我们，因为我们能够靠得住啊，能够在这里经历他怎么说，恩典够我们用， 那我们就来经历到，我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的环境，怎么样真正的经历我靠着主，果然恩典够用，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让我产生对主第一手的认识和经历。所以一定可以用一个正面的态度来看你的压力，不管是从家庭来的、工作来的、人际关系来的、身心灵的问题来的，你都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成长的机会，可以当作是一个考验，当作是一个我们经历神的一个很好的祝福。所以你如果态度不对，观念不对，那压力就可以把你给压垮。你天天埋怨、忧伤、愤怒、焦急、烦躁啊，然后灰心，这个啊，容易暴，这个，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副作用，都看我们怎么样子去看待我们的压力哈呀。那这是我讲到的第三个点。那第四个点呢？处理压力的这个正确的态度或是正确的方法哈。和能力是可以培养、可以操练出来的，所以千万不要屈服于你的天性或是你的客观环境。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生来就是一个会担心的人，我生来就是一个紧张的人。那的确有些人生来就是很紧张，对不对？这个你要他一讲话，他就头冒汗或是手出汗啊，或是你要叫他干嘛他就会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是他可能生来的一种天性，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克服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你处理压力的这件事情你就屈服于你的环境，或者屈服于你天然的个性，你就认为我这个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子的。 No， 你一定要用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起来面对它 ，fight with it。好，那这是我讲到的第一个大点，就是对压力需要有一个非常正确啊，一个合宜的一个对待跟看法啊。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要去啊，在我们讲怎么克服压力的时候，第二件事情我们要讲的就是去 identify 哈，去找出 the root cause， 就是真正的根的原因，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的压力？我想怕你们打瞌睡，我如果问你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讲出一些原因哈，非常非常多哈。有没有人愿意 volunteer 我们听两三个？曼如，你觉得你最大的压力是什么？我不要这样问好了，太 personal。 你觉得压力主要的来源是什么？
工作和家庭。
工作和家庭，这是你的来源。还有呢？快，我时间很短的。德雄，
小孩子学校的时候，
小孩子学校的情形。 OK，
健康
好，健康很好。还有没有？这样长太高了啊，金钱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很好。还有没有？
从信仰的角度来说呢，有的时候是从仇敌魔鬼，
从仇敌魔鬼可能有的攻击，很好。修华，
心里的惧怕，
你们惧怕，很好。还有没有？
跟外国人在这里，跟外国人在这里跟着美国，跟着白人，
在异乡寄居，这个造成压力，很好。然后 Ever，
太太还没兴趣。
OK，Steven 你呢？啊？工作 ？Monica 呢？烧便当。奇怪，你们都活得这么幸福啊，你们的压力都这么小。我有一次在中国大陆，那个中国大陆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他于老师啊。”我听你在见证里面讲到在美国弟兄姊妹什么碰到的难处，工作啦、金钱啦、经济啦、健康，他说这个在我们这里不叫难处。他说我因为他们那边受到一些逼迫哈，那我说你也不要这样小看人，我说因为每个地方的挑战跟考验不一样了哈。对，然后我想我在这里哈，我很简单的讲几个 压力主要的来源哈，大家参考听听就是了。好，那然后你们看看到底是不是你。那第一个呢，我这个我们所碰到的难处超过了自己能力所能应付的时候，它会产生压力，对不对？例如说改变带来压力，你第一次出国到异国他乡去，语言的问题、环境的问题，你可能碰到的遭遇，那个改变会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是一个变动。例如说你的病情，这个突然从医生那里知道说长了癌症啊，就像我自己17岁的时候听到的消息，他一下子超过那时候我对主的认识和经历啊，在我里面产生了很大的恐惧和压力啊，因为环境的难处超过了我自己能力所能应付的哈啊，像经济的，刚刚讲到经济啊，经济的这个窘困，孩子的学费都付不出来了哈，或是我们的配偶都配不出来，因为失业这么长久哈，所以那个环境的难处超过了我们能力所能应付所能解决，它会产生压力啊。更何况我们现在所处在的是一个充满了竞争性的世代啊，以前是讲商场如战场，现在连在 engineer 的 field 里面都是一样，对不对？充满了 competition， 充满了竞争啊，那个都是一个压力的来源啊。老板看我们的 performance 啊，这些都会造成压力。那第二个呢，压力的来源是要求过高，或是期望过高，或是这个条件过高哈，就是要求、期望、条件太高了。就造成压力啊，所以像学生在好学区，他碰到的压力很大啊，因为学术的要求很高啊。你在好一点的公司啊，这个或是比较公司最 hot 的 project 里面哈，最热门的这个计划里面，你的压力就会比较大，因为那个要求很高，他需要你 assembly 也懂啊 ，OS internal 也懂啊，什么啊 network 也懂，你那个要求就很多哈，所以那个要求高的时候会对我们造成压力。那不要说我在工程界做过哈啊，连我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这个弟兄警告我，他说余弟兄在矽谷做牧师哈，非要有两三把刷子不行。我说我一把都没有，三把啊！那当牧师都需要有两三把刷子，因为这里的要求太高啊，竞争太高啊，所以这个各方面都是有这样子的要求、期望等等。那第三个压力的来源是因为我们生活过度忙碌哈、啊，我们应付不完，解决不了，太多的事做不完，一大堆 unfinished task 啊，一大堆 to be done 的事情，会造成我们的压力。像这一个礼拜。我要讲压力，其实我们全家里面哈，所有的环境是充满了压力，因为我们礼拜一，我跟念慈姊妹要到中国去，那么多宣教的东西、培训的东西需要准备，然后教会还有这么多的事情没有准备完啊，然后又要搬会所，要有各样的这个教会服事的变动，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这么多事，然后家里面我们还有这么多事，睡也没报，什么东西都没做，真的是很多没做完的事情。你如果不小心处理它，每一件事情都是压力，因为太多事情了，应付不完。好，那忙到一个地步，因为你就很多事情，你就缺少充分的预备，那这个缺少充分的预备也会带来压力，对不对？像你今天要带师，你有充分的预备，跟你没有充分的预备，那个压力不一样。好，你在公司 project 要做 design review， 要做 presentation， 你有充分的预备跟没有充分的预备，你今天晚上就完全不一样。你预备好了，你就会想说明天哇，我一鸣惊人啊，上至老板下至谁，通通都要对我刮目相看，因为我预备的太好了。可是你没有预备的话，你那个晚上睡不着觉，啊，饭都吃不下，在那里拼命赶东西，因为明天你要交账。所以这个生活有时候步调太忙，忙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空 allocate 足够的时间在我们主要的 task 上面，所以它就造成了很多很多的压力，因为我们 unprepared， 因为我们 not ready， 因为我们不能够把最好的品质放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面。第四个哈，人际关系的冲突啊，中国大陆叫矛盾，好，我们台湾叫冲突，这个人际关系之间的矛盾冲突或是破裂所造成的压力有没有？那你们不错，没有什么人点头哈。那个人际关系如果处不好的话，他一定给你带来压力。例如说你跟公婆处不好，一听说哇公婆要来了，你就已经开始有压力了，不要说见面有压力，听说要来你就紧张了。 那如果说你是跟公司的一个同事或是跟你的老板之间关系处不好，结果公司正好派你们两个出差要坐飞机坐一起，哇，你想到就有压力，对不对？因为人际关系破坏了啊，或是这个弟兄姊妹之间有冲突，那同一个小组里面每次见面其实你们都会有压力啊，所以人际关系的失调啊或是破裂会给人带来压力。所以你看见很多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冲突，每次孩子要回家，父母亲其实又很高兴看到他们，但是又很紧张，因为怕回到家起冲突。第五个啊，长期的挫折失败啊，那么到最后我们就是缺乏自信心，所以会有压力，因为我长期都失败，我长期都挫折。比如说有人一直找工作找了几年都找不到，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啊，那么也对他自己的能力产生了这个否定啊，或是他就失去了自信心。所以等到有一天突然说有个 job interview，哇，那个会紧张的要死，那个压力太大了，对不对啊？因为长期的挫折，长期的失败。那这个点呢，因为我没有办法讲太多，所以我也把这个没有 properly 处理的罪恶感也包括在这个点里面哈。有一些人犯罪哈，或是做错事造成伤害，他因为没有好好的处理，所以那件事情一直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压力。他老是怕别人来揭发他，他老是怕别人来跟他对质，或是把人把他这件事情给弄出来，所以在他的里面一直有个压力啊，因为他没有适当的处理他当初的犯的罪或是他的失败。第六个是我刚才讲的天生的性格，有的人就是比较忧虑和紧张啊，像我两个儿子啊，这个紧张的这个指数就不一样啊，一个就很容易紧张，一个就不太紧张啊，一个是连睡在这个床铺上面我们都用了栏杆把它围起来了，另外一个看到就会怕它从栏杆的缝里面掉出来啊，所以就是从小两个人的个性紧张就不一样哈。可是大了以后我却发现那个小儿子现在变得比大儿子不紧张，以前是我刚刚讲的是以前好啊，他睡底下看他哥哥睡楼上，他就是哪怕他如果从缝里面掉出来怎么办啊，他就是很担心。然后我晚上陪他祷告，他就抬起头来，他说爸爸你什么时候要到天堂去，他很紧张，他怕我太早走，从小就是那么多的紧张啊，现在大了以后呢就反过来变成我大儿子紧张哈。这个因为跟他们后天性格的培养跟处事能力的培养也都发生关系，跟主的关系也都会发生关系的哈。那我觉得这个是讲到第六种紧张压力的来源。第七个呢就是对未知的恐惧会造成压力。比如说公司宣布说下个礼拜要 lay off 啊，我想替许生能够经历这件事情，然后说要 40% 的 lay off，哇，你就紧张死了，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是自己，然后家里面钱如果出不来，而且我们家里面银行存款只剩下不到2000块，所以一断的话就完了。其实这种事情发生在很多很多家庭里面，所以你看像 lay off 的事情或是死亡的事情啊，我前两天我其实是昨天，我刚刚跟我听说一件事情，我就打电话给我一个是我30多年前在台湾乡下，在台南也不是乡下，台南邻居，就是我正对面的一个人他后来也信主了，也来美国了。我好几年前碰到过他一次，在小学里面，他带着孩子跑操场。那我前两天听说他已经突然发现肺癌，而且是肺癌末期，癌症都到脑子里面去了哈。那我听了也很难过，昨天打电话给他，电话里面看见发现他还蛮有信心的，我心里面比较安心哈。那很多人就是会被一个突然一下子临到的一个难处哈，一个疾病，就是说癌症的宣告。我们对未来的那种或是未知的那种恐惧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啊。就连我们前一阵子公听很多弟兄姊妹3次下来已经说受不了了，不能再有了就是对那种 unknown 啊，那种没有把握的未来里面会充满恐惧啊，会充满很大的压力啊。我最后再讲一个就好了啊，还有讲到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不正常啊，这个属灵的生活不正常，那你就发现其实这个东西一断，你整个的生活基本上就是活在压力底下，很多的地方都会出问题。 我把它摆最后不是因为它不重要，其实它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我很快的讲了一下这个几个压力主要的来源，我们要试着去了解，好，去知道它。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到底我们怎么样子去克服。那么我们一定要去 identify， 要找出自己压力主要的来源是在哪一个点上。好，你真的仔细去思想，你会发现有些事对你不会造成压力，有些事对你会造成压力。啊，有的人是每一件事情都会对他造成压力，那么你至少找出头三五个最容易而且最强烈会造成你压力的因素，然后勇敢地去面对它，怎么样去克服它。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压力的来源哈，主要的来源其实它也提供了我们 solution， 它怎么来你就怎么样子去解决，不让它再那样子的来，那其实已经消掉很多啊。那我在这里提几个简单的点给大家参考哈。那你如果去看世界上卖的书，或是你甚至到网络上你去 search， 你就发现他们教的基本上都是外功啊，教你像你还有什么减除压力的101种秘诀哈，他教你深呼吸啦，出去散步啦，去吃个好饭啦，或是打球啦，或是干嘛。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这个只治标不治本，这些东西都只治标不治本啊。你看我的讲义上也有写到，就是我也把这个点放在里面，但是我放在最后，我觉得我们需要先治本。本没有解决，你去治标没有用的哈。就像以前讲说，在一个河流的源头的底下下游大概几公里的地方，原来他们享受的水都是最清澈的泉水哈，就是山油里面最出来的。结果后来发现怎么水越来越脏，甚至里面有垃圾，他们就在那边下流里面就在清啊，把垃圾捡起来啊，把脏东西捡起来，可是发现一直来。后来他们就沿溪而上，沿流而上，到最后找到原来在整个水的水源，有人就是固定在那里倒垃圾，他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先解决，你不解决，你下流的水永远都是脏的。所以这叫正本清源。好，那我们找到了我们压力的源根源，然后我们对症下药，这才是解决压力。你去散步好一点，回来以后又有压力嘛，对不对？你去睡个觉，很多人是用睡觉的方法，睡个大头觉，起来是好一点，体力好一点，可是你睡完觉还是有难处。所以压力要解决哈，我这里提几个点给大家参考，但是我每一个只能点到为止。那我很希望你回家跟你的姊妹尤其你先要自己解决，花一点时间先解决自己。那如果你是有家庭的，你跟你的妻子跟你的 spouse 一起 work together， 试着去 identify 你们压力的来源，然后看看怎么样子做一些调整，试着能够把这个压力减除啊。第一件事情我提醒大家的就是 simplify your life， 把你的生活弄简单一点。刚刚我们说过，压力很多的来源是你太忙，忙到一个地步你应付不来，忙到一个地步你根本处理不完，这些东西就造成了很多的压力。而且压力这个造成问题，问题就产生更大的压力，而更大的压力就制造出更多的问题。所以你要解决第一件事情，先 simplify 你的 life。 我们真的有那么忙吗？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回答的哈。你一定要问自己，我真的有这么忙吗？然后接着问，我真的需要这么忙吗？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替你回答，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的欲望发生关系。所以我在给弟兄姊妹列的经文里面列的提摩太前书第五章那边第六章，那你说到贪财，那你就算不是贪财，你只要贪，他就一定带下愁苦，超过了自己所需要的。所以提摩太书第六章那里讲到说这个要有知足的心啊，在主的面前要有知足的心啊，有吃有穿就当知足。当你知足，你不要贪，你的生活就会 simplify 很多事情。那先不讲贪好了，那你讲平常的这个daily life 里面哈，有一些东西不必要的 activity 啊，其实我们应该把它走一遍，稍微删除一下。像我这次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小的时候连烧一点热水哈都要弄煤炭或煤球， 点火烧烧烧烧个老半天，尤其下雨天那个煤炭都湿的哦，你要弄多少的纸张碎木头把那个炭火从湿的烧成干的，干的以后它起火，起火以后它烧着，然后你烧了一壶热水去洗澡或者去喝水。你现在什么东西说有就有，可是你就发现人却忙得没有时间哦，去过正常健康的生活，或是去过一些该有的人际关系。因为你所有这个科技进步所产生帮你节省下来的时间，你都用别的东西替代了。所以我们的生活没有必要到这么忙，没有必要到这么忙。所以你一定要问自己说，我真的这么忙吗？而且我有必要这么忙吗？那所有不是必要的事情你其实都可以删掉，尽可能的删掉，尤其会占用你很多时间的 task。我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现代人最常碰到的就是花在 email 花在 internet surfing 的时间，你真的可以省不知道多少时间。现代的人一天平均不知道多久哈的时间花在 internet 花在网络上，其实不需要。 shopping 了那么久也没买，对不对啊？买了又回家又吵架，然后买了又不合用啊，然后啊 email 写了那么多，网络上论坛上跟人家口水战骂完了又怎么样？你就发现你自己其实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不重要的事情。那在神的眼中，在主的眼中，那不可少的其实只有一件。那我们今天先不要讲这么属灵好了，我们还是有很多生活的事情需要做，但是至少也不会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么多，有很多的事是可以不需要做的。好，所以这个 simplify 我们的 life 哈。所以你今天如果要请人家请客，家里面发现打开冰箱发现没有葱了，那你就做个菜没有葱就没有葱嘛，没有关系哈。没有蛋了没关系，那就做一个是这个麦片没有蛋。昨天早上我岳母六点多骑脚踏车跑到社会去买蛋，我说你干嘛？他说因为煮麦片没有蛋，我说没有蛋就没有蛋。然后他老人家没事哈，他出去散步很好。可是对你这种忙的人，为了一个蛋，为了葱，还得再跑出去一趟。如果你不小心撞车，还要再去处理 insurance 的事情，你不知道花多少的功夫。Simplify your life， 真的 simplify， 尽可能的简单，过有 quality 一点的生活。忙不是一件好事啊。第二件事情，你一定要 live 一个 life with 三件事情 ：good planning， 第二个。Right priority， 第三个是非常 effective 的 way 来 handle 你的 life， 就是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计划，然后要有对的 priority， 然后呢，你在过你的生活上，你要学习有效率一点。这都是讲到我们需要回头去 examine， 去检查一下你我现在的 daily life， 好。你发现很多人没有 planning 哈，所以他出去买东西啊、这个今天晚上要请客了，出去买菜啊，就是想到什么买什么，想到什么买什么，等到回到家的时候才发现缺了这个缺了那个，还得再跑一趟，对不对？那弟兄们的麻烦呢是这个太太说你帮我去买东西，写下来，他说不用写，我记得，不肯写，等到到了。这个 safe way 的时候就怎么想就想不起来，还有两个想不出来，他跟我讲了十一个，我怎么只想到九个呢？啊，但是呢好强又不肯打电话啊，怎么想就想不出来。后来不管了，回家了，回到家以后两个就吵一个架，对不对？那太太今天要做沙茶牛肉，没有沙茶跟没有葱是不一样的，没有沙茶就吵起来了。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没有效率，没有 planning 哈。你出去 shopping 就是安静下来写个 shopping list 嘛，把你最近家里面所有需要的东西，其实平常想了就写起来。啊，你在冰箱上贴着这个旧名片，弄个磁铁放在冰箱上，想到要买什么写上去，想到要买什么写上去，到时候拿了那张出去，就一次都解决了。不要说出去了以后回到家，哎呀又忘了什么。To do list 也是这样哈，我们将来会有一个题目专门讲怎么样 live your life with right priority， 因为我觉得这个生活优先次序的排列不是只是讲道理说你的生活要有优先次序，而是我们需要能够教弟兄姊妹一个实际实行的方法，你回家怎么样子让你的生活真正有 priority， 而且是 the right priority， 是对的 priority。 好，这是我们 one of the next quarter 的题目哈，欢迎你们再回来。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很好的 training 哈，就是例如说你去 shopping 写 shopping list， 每一天早晨起来花个几分钟，在成功完的时候写下来你今天需要做的事情，啊，而且给它按照顺序排出优先次序，照着最重要的事情开始去做它。你这样一天下来，你就发现你的生活其实非常 organized， 而且减掉很多不必要的浪费。当你这天结束了，你发现你还有一些事情没做，你也不会太难过，因为你已经把最重要的事情做完。你不是 event driven type 的，按下一下就发现这个东西啊，你明明是要到这个房间，觉得房间太乱了，今天一定要把房间清干净，结果进去清房间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哎呀，有一个灯泡不 work， 所以又开车出去买灯泡，出去买灯泡的时候又突然看见一个朋友，哎呀，好久没看到他，又跑到那个朋友家去，然后跟他朋友聊聊天以后又说我们下午带孩子出去玩，所以又带孩子跑出去玩，等到你这一天回来的时候，回到房间才想起来啊，我原来是要清房间的，我还没清呢。到底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到底你应该要完成什么，啊，你就发现你一个 event driven 的人就是生活一团乱。但是你不要笑，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第三个，我的时间到，我讲快一点。第三个啊，就是稍微降低一下你的 expectation， 不要把要求放这么高。 allow mistakes， 准许自己不完美，准许自己会犯错，但是不是纵容自己犯罪啊？这两件事情并不相等，好，不要误会了。Allow mistake not equal to 让你自己去犯罪哈，就说我们要容许自己不 perfect， 要容许自己会犯错，要容许自己能够有从错误中学成长、学经验的这种机会啊啊。所以，一个爱干净的人跟有洁癖的人是不一样的。你要你的孩子成绩好跟要他是第一名不一样的，你如果硬是要把你的孩子弄第一名，你自己紧张，你孩子也天天活在压力的底下。我说过我小的时候在我的眷村里面有一个小孩子，其实也算是我的亲戚哈。他我们那时候学校有六科模拟考，一共有六科，他五科考100分，另外一科考97分，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我们那天听到他被他妈妈打的，然后在房间哭啊叫啊那么大声，我后来才晓得原来他考了597分。你说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母亲呢？没有必要，你对自己也是痛苦，对别人也造成痛苦。 Lower your expectation 哈，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标准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的哈。特别现在的人很喜欢把孩子送去学钢琴、学这个、学跆拳道、学那个、学那个，一个孩子学7、8项。哎呀，我们现在碰到这样子的父母，就希望有机会能够劝劝他，拜托不要过这种生活，真的，孩子也痛苦，你自己也痛苦。不要把每一个孩子都想成是天才，我觉得关系最重要，健康、身心灵健康最重要。好，那个建立起跟主对的关系，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第五个啊。你要第四个老了，黄历 pass the test 是第四个。第四个我们要学习哈 get support 跟 help， 也有一些问题别人经验过的，或是别人有这方面的知识，别人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可以帮助我们，也不见得都要靠自己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习 humble， 有些地方如果你觉得会对你的家造成一个极大的压力啊，要很谦虚谦卑的去请教别人的帮忙。你看一个大箱子哈，一个人抬跟两个人抬那个重担差太多了哈。所以圣经上说你们的重担要彼此担待。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神家里面有弟兄姊妹啊，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酷啊，越来越冷淡冷漠的，彼此东西没有那种亲的关系。可是在神家里面大家像弟兄姊妹，像一家人。所以你碰到难处学习找同伴来为你分担，陪你祷告，给你 advice 啊，或是跟你分享经验，常常可以省掉我们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浪费，或是一些错误的尝试，或是不必要有的压力。真的啊，真的那个实在是很好的事哈。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培养或是找出适合你自己的减压之道，这是在我讲义最后一个点写的。那有的人是 买一本好书读一读，有的人是去听听音乐有的人是出去运动游个泳回来压力少很多，有的人就抱着被子睡个大觉睡个觉起来什么都好了那这个有的人出去 take a vacation 把自己松一松我以前听到一个人讲，他说他就去好好大吃一顿，但是如果你天天都有压力的话，天天都大吃，你会产生另外一种压力，因为太胖了所以吃不是最好解决压力的方法当然每一个人方法不一样，你自己决定像我想，像很多弟兄可能就去逛一趟 Fries， 当然要带着钱去才行嘛就是出去看看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做的运动，或是你跟你家院子的狗养的 pet talk， 这都能够疏解我们的压力。我已经看过太多的报道，养狗的人患心脏病或是能够解除压力的这个效率比没有养狗的好不知道多少多少因为他就是那么忠实，因为他这样看着你，你摸他，你跟他干嘛这个很快乐的事情，你注意力都通通转移。那我自己就是一个见证人，我家以前养的那只狗底下都是肥肉，你们记得Boxer 那个 Mikey，他常常跑到我面前，那个我大头往我手上一放，他就随便我摸他，他就很舒服。那我抓着他满嘴肥肉，我就整个人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我就觉得 so relax， 我就忘记了教会的烦恼，忘记了弟兄姊妹讲什么东西，他就跟我的狗所以我现在讲的都还是一般性的就是正常人碰到的方法跟解决的方法，所以我今天晚上没有一下子弄很多属灵道理跟你们讲因为这是我们 daily life 里面我们怎么样子像个人能够过这样子的生活。所以像我就跟狗在一起，我会觉得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出去 take a vacation 或者看本书或者自己有一点独处 meditation 去仔细去想一想，我到底该怎么样子去面对我现在的处境这种的冷静这种的安静下来，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智慧，很多一些对的反应其实可以化解你很多不必要有的压力最后一个再提一下第六个，现在讲到那个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把它放最后一点不是因为它简单而是说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根基而且最有效的方法，至少对我来说所有解除我压力的方法，刚才说的游泳也好，跟狗在一起也好，去看本书，出去度假，那些都是外面的，不是说它不重要我也常常在压力大的时候出去散步，但是我的散步是借着散步跟主交通。当你真正跟神关系对的时候，很多的难处你会在意想不到的那种效果在我们身上产生因为我这一辈子从小到大其实碰到的一些压力的环境，有的时候是很严重的有的是非常紧急的，就是 right at the spot 你需要做出决定那个决定会影响别人的，那个真的是需要神甚至像我动那么大的手术，15个手术之前，在那个医生讲到这么多可怕的情形的底下，你怎么样子去面对你的明天他把所有可能的副作用结果都告诉你了那个练习姊妹听了当场就哭起来了真的很可怕，所有医生讲的东西都是可怕的事情，而你在这个时候你过几个小时那个结果就会临到你的身上，一个完全未知的结果会临到你，而你怎么去面对那个压力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外面的这些方法，这不过都是暂时的，只是疏解，但是并不代表能够解决。真正的解决永远是在于我们跟神之间。你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那位爱我们的神面前，就像我说的，你借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他这么多的应许，他要帮助我们，他要赐下够用的恩典，给我们足够的力量，他要亲自帮助我们，他叫我们把重担卸给他，而且另外也是在爱的里面。爱里面没有惧怕，我知道我是在爱我的神的手中所以当我们亲近神，一碰到神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压力立刻卸下，很多的重担，很多的忧虑立刻出去。我真的盼望弟兄姊妹等一下在这个点上，也许你们大家可以多有一些的分享和见证所以这个前一阵子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初黎图森弟兄在他碰到难处的时候， 神问他说，就像一艘船碰到了礁石，触礁了，你要我把礁石挪开呢，还是把水上高五尺？我们要什么？现在都知道答案了哈，我们都要把水涨高，对不对？因为你礁石除掉一个，你可能会碰到下一个礁石，你除掉第二个礁石，你可能会碰到第三个礁石。那神的解决方法不是替我们除去环境的难处，神解决的方法是提升我们生命的度量，提升我们对神的信心，提升我们的 capacity， 提升我们面对挑战面对压力的能力。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扩大我们这个人啊。所以你看现在的孩子这个抗压性非常弱，所以我是很希望念慈姊妹在那边能够帮助那些父母亲，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帮助他们，千万不要因为疼孩子疼到一个地步，不让他经历挫折，不让他经历拒绝，不让他好像会产生失败的挫折感。 No， 我觉得孩子们都需要去面对。你看这次这个 Virginia 发生的事，我们都知道他们没有办法 handle 自己的失败跟挫折，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哈，我们感谢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人算是在中国人啊，在近代的中国人里面，我觉得是最宝贵的一代哈。因为那我这么说哈，就是我们面临了很多的挑战，然后面临整个世界的巨变，然后上一代跟下一代这个转变都非常非常的快速，而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里面，神让我们怎么样子在这样子的环境中成长，其实那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挑战，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恩典哈。所以我希望我们一直在主的面前，我们好好的学哈。所以当你跟主的关系对的，或者当你人生的标杆确定清楚，你会发现这些压力对你来说非常容易淡化。例如说，如果你真的能够像保罗说的，我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如果这真是我们人生的标杆啊，我有耶稣，永远是耶稣，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你真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跟你讲，老板给你压力，人际关系的冲突，别人对你的误会啊，你现在碰到的挑战，你身体的疾病，通通都会让你很清楚的知道，这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得着主。所以他就化压力为动力，真的，他会化压力成为一种动力，一种 motivation。 我又有机会可以借着我的病来经历神，我又有机会借着老板对我无理的态度，我能够在这件事情上用一个成熟的态度去反应，我能够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给我的能力，我能够去胜过这个挑战。你会把每一个环境当作你成长的机会，当作你的一个宝贵的机会，你来面对这个挑战。所以那个关键其实 key issue 讲来讲去，其实不是因为我是传道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哈，那回到了最根基的东西，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这些经文我自己准备的时候是精挑细选出来的，我希望你们不会拿回去就丢掉哈，啊，都是值得背的，都是值得自己好好去读的，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要 keep 我的 promise， 但是我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就先停在这，然后等一下大家分组可以好好的讨论。好，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谢谢你，你没有丢下我们成为孤儿，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来不仅仅救我们，你更是永远与我们同在，你伴随我们经过人生的窄路，你伴随我们经历人生各样的高山和低谷。主啊，每一天你都不丢弃我们，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充满竞争充满压力的世代，但是主啊，你让我们不被这个世代所辖制所掳去，反而让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艰难的世代，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自己要的是什么，我们能够简化我们的生活，我们也能够安排好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生活是有优先次序的，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可少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将在座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不管今天我们来的时候身上带着多少的压力，或是我们目前的处境是多么的艰难，主啊，你让我们用一个积极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所处的压力，让我们在这件事上能够不住的成长，好让你的祝福不因为环境而被这个限制。主，我们谢谢你，你祝福我们底下分组的交通，让我们能够欢欢喜喜来分享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底下分两组哈，我们原来排的是40岁以下的啊，就是40岁以下跟你自己觉得你40岁以下，或是你想参加40岁以下的请举手好不好，我要看看人数比较好分配。两个、四个、六个、八个、十个、十二、十三、十四，还要对付跟18个，所以呢这样可以，那我们就不需要。我本来想说不够的话我要提升变成45岁以下的，所以40岁跟自己觉得40岁以下或是只想参加40岁以下的，那你们到那个 boardroom 好不好，隔壁那个，让你们去当董事长去。来，我们10点钟结束，对不起我过了一些时间。其他的我们把那个圈子围得更近一点好不好。